奉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一起唱诗24首。耶稣的保守，我们大家可以辛苦平安过一天的生活。今晚的聚会，小弟要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那么今晚要来讲是大卫的勇士，是在撒母耳记下的23章，从第8节到39节的这一段，大卫勇士的名单。那之前小弟这一段是跳过，没有跟各位分享，所以回头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一段我所领受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就来读经，撒母耳记下的23章，我们从第8节我们读到39节。那冗长，但是我们耐心读过一遍，有印象就好。那小弟再来从中间所领受的这个道理我们再来跟各位说明。好，撒母耳记下的23章第8节，预备，起。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他革门人约瑟巴色，又称伊斯尼人雅底挪； 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800人。其次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3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黏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其次是拉哈拉人基亚基的儿子撒麻。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撒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兵在利伐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3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这3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3个勇士所做的事。喜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塞是这3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这3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3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3个勇士，有甲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2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1个狮子，又杀了1个强壮的埃及人。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杀死。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3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3个勇士。大卫立他做护卫长。30个勇士里有约押的兄弟亚撒黑，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伊勒哈南，哈律人撒麻，哈律人以利加，帕勒提人西利斯，提哥雅人一吉的儿子以拉，亚拿图人亚比以谢，户沙人米本乃，亚和人撒门，尼陀人马哈莱，尼陀法人巴拿的儿子希利，便雅敏族亚比基比亚人利拜的儿子以太，比拉顿人亚比拿雅，加实西人西泰，伯亚拉巴人亚比亚本，巴鲁米人亚斯马福，沙本人以利亚哈巴，亚善儿子中的约拿丹，哈拉人沙麻，哈拉人沙拉的儿子亚西岸，马加人亚哈拜的儿子 以利法列罗基罗人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加密人西斯莱亚巴人帕莱索巴人拿丹的儿子以甲加德人拉尼亚门人喜乐比路人拿哈莱是给喜鲁雅的儿子约拿的兵器的以铁人以拉以铁人加利赫人乌利亚共有37人。好，阿们。好，那当然读过之后啊，只能有粗浅的印象。那么啊，我今晚的方向啊，就不是一一来数算每一个人的啊战功啊，还有他的啊这个所作所为啊，而是归纳啊从这些大卫的勇士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啊这个品德表现啊。那当然啊，其实要主要讲就是勇气。既然是大卫的勇士，我们就用中文的意义来讲，就是你必须要勇敢，要有这份的勇气啊，来做啊这个王的勇士。那首先啊，勇气的第一个表现啊，那么就是杀敌了啊，能够面对强大的敌人啊，并不退缩。所以在这里所记载的每一个勇士，都是勇敢的面对强大的敌人，没有说啊逃跑了啊，然后这个躲起来啊来保命，而是啊奋勇去杀敌，不论是眼前是一个敌人或是800个啊，都是勇敢的去面对。那么从大卫的勇士的表现里面，也可以让我们啊来学习啊，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遭遇的一些生活的挑战啊，其实就是要有勇气去面对。哦，我们可能啊会不认为啊这次能够胜过这次的挑战啊，不管这个挑战是人哦，还是事情哦，还是等等其他的任何的这个人事物啊，都要学习他们的勇气啊，就是该面对的就要去面对啊。那正如啊，以前我啊，这个国文老师有教的哈，叫知耻近乎勇啊，哦，勇气的表现，其中一种也是啊，勇敢的面对自己的耻辱，这也是一种勇气的表现。其实很难呐，哦，这个面对啊强大敌人哦，这是啊要有勇气没有错，可是面对自己内心那个那一座啊耻辱的大山，有时候更需要有勇气去面对。啊，所以这是勇士最基本的，就是面对困难啊，勇往直前，不退缩啊。这是我从啊刚刚我们这一段读过的大卫的勇士里面，啊，那有些人有些表现，有些人哈，啊，只是列个名单，他有什么样的事迹啊，并没有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个人相信啊，就单从刚刚所读的这些勇士啊的表现，这些代表啊所表现的事情啊，那就是勇敢面对啊眼前的啊这个挑战，就算他是困境啊，那个像有啊有的人啊，那个手中的资源不多啊，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啊，像那个拿棍子的没有办法啊，不是没有办法，是他就算手中没有这个优良的精良的武器，他光拿棍子就可以把对方的武器夺过来，哦，这就是勇气啊。如果啊，勇士啊没有这份勇气的话，哪怕他手中拿的是最精良的武器，他也会弃械投降啊，因为那个内心啊不够强大啊，没有那个心理啊的支撑力啊，去啊支撑整个啊这个身体的这些条件哦。所以我们啊，我来分享一段智慧的话语。那个箴言的16章32节，箴言第16章32节，好，我们可以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箴言16章32节，好，在781页，好，我们可以一起读经，预备起。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的哈。 所以在这里我个人要表达就是后面那句话，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也就是说心对于这个勇士是很重要，就我们常讲的心思意念。如果今天那个勇士如果没有那个心中那一份的勇气，那个意念的坚持的话，那个他训练了那么久的武功啦，技术啦，或是手中有很大很好的武器哈，对他来讲没有帮助啊，因为内心不够稳定啊，所以要什么？要制服己心哈，就要有这一份的意念哦，所以这是我们在道理上也常常说的那个心的问题。我们说要热心呐，要忠心呐，要什么什么，要什么什么心那个心就是心思意念，就帮我们所存的道理各个家庭里面所教导的那个品德教育家教的问题，社会的文化等等，那个跟我们的思想有关系的，这都是属于心的范围所以这个心很重要。所以能够杀敌不是表面上不是只有看表面，就是刀子拿起来就砍向敌人的那么简单因为拿刀砍向对方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内心要做好准备的，所以这个当然需要有勇气去支撑这个所学来的技术。好，那我们请可以，当然可以看回来在撒母耳记下的23章的这一段好，那再来大卫的勇士里面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是也是一个勇气的表现，就是说不是只有杀敌才叫做勇气的表现，或者说我一定要勇士就一定要就非得杀人不可在大卫的名单里面有一个不是杀敌他也被纪念为勇士，是谁呢？就是取水的那三个人我们请看他是记载在13节一直到17节的这一段的记载很大的篇幅在讲什么，这三个勇士他们知道大卫内心很想喝伯利恒城旁边的城门旁的那个井的水，很渴很想喝水，这三个人就冒着这个危险要满足国王的需要那当然大卫没有命令他们去做了他们是有自愿的，所以在这一份的勇气，他们明明知道要越过敌人的营地才能够穿越过去或是要接近敌人的势力范围才可以去拿到这个大卫所想要喝的水，所以必须不是靠蛮力一路杀过去在这里所记载没有杀人，就是应用他们有的知识能力经验去巧妙的越过非利士人的营盘。所以勇气的表现不只在于什么勇敢面对勇敢去杀敌，他也什么也需要智慧的判断，智慧的去选择怎么样完成任务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也被列为勇士的这个优良事迹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想要这个成为很多基督的精兵，你要用勇气的话难道一定就非得在讲台上面这个讲道才叫做基督的精兵吗？还是非得一定要在外面这个传福音跟路过的不认识人来介绍耶稣基督，那才是基督精兵吗？我个人不认为是这样，因为在每个角色里面都有可让我们敬重的勇气的表现。这勇气表现有时候是有时候需要有后面的支持像我们常常会读的听到的故事，就是约书亚在山下这个面对敌人，摩西在山上祷告，有没有说谁重要谁不重要？都很重要，有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直接面对挑战，也有在后面怎么样 用这个祷代祷的力量来支撑整个这个战事来求神眷顾，求神保守，这都是打一体的精神。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勇气的表现是表现在我们自己所领受的职分上面，我们去忠心办事，去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而不是非得说不是缩小范围说是什么样的职分角色才叫做勇士那我个人就不是这样认为。尤其在大卫的观念里面，有一次大卫去征战回来之后呢，有的人就跟大卫王讲说那个这一次征战胜利那有一些人已经没有跟着我们去战场打仗，那些人不要分给他们战利品，把他们的家人还给他们就好了。大卫说不可以这样，上战场的跟后面看守器具的都是要平分战利品。这是大卫的思想，他认为说在战场这一次的战事里面，有面对第一线的敌人，也有后面看守器具的那个坚强的后盾，让前方的战士无后顾之忧。大卫认为这都是应该的，而且其实征战的胜利是在于神人只是尽本分，各尽其职所以这也是符合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讯息，就是没有一个人是被看轻的，每个职分都有每个职分存在的价值而且我们不要去做比较是要怎么样，是彼此的互助，缺一不可也没有说谁尊贵谁卑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神设计的身体就是这样让我们的体验，没有一个器官，没有一个肢体是尊贵或卑贱，都是同等重要，只是有些肢体常常使用，有些是不常使用，但是呢，关键时刻需要的时候还真是缺不了它所以我们今天在主内一家的精神里面我们所领受的道理一样，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被轻看的，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是从神来的，而且每个人都有存在的价值有时候这个人是常常被主使用，有的人是虽然没有不常被主使用，但是呢他也是我们的其中一员，也是基督的肢体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有可能我们就需要这个人。所以我们要发挥主内家的精神不要互相的比较伤害，而是彼此的互助彼此的陪伴一起完成主所托付的工作。所以这个能够冒死取水的他的勇气也真不简单不是靠着蛮力去完成任务，而是什么？这个任务是自愿的，心甘情愿，并且用过人的智慧跟相当的勇气取了水不伤一兵一卒，平安的回来，这真是不简单。如果没有平常的这个累积训练这个累积知识的累积，经验的累积有时候出去难免受了伤回来，但是圣经的记载看起来是全身而退而且让大家都能够得到安慰。当然大卫王他感念这三个人的冒死取水他真的是不敢领受所以他愿意献给神然后来彰显他对这三个人的感谢因为这是舍命冒着生命的危机那就是大卫在这里所列。所以圣经的作者把这三个人就把它列为勇士也可以告诉我们说，勇士的表现不在于一定得上战场杀敌这是一直强调的。那再来的话就是在这一段还可以看到一个叫刚有提到，就是那个拿棍子去夺取这个埃及人的手中的枪那就是算是以寡击众的智慧能力或是我们讲的你资源少，在资源你手中有什么资源就按照你手中可以做的去做。所以这个人他手中没有武器，就有棍子，就凭着手中的棍子他也可以去完成任务。 正如大卫在少年的时候面对哥利亚，扫罗就听到大卫的自我介绍之后呢，哦，觉得好，你可以去挑战哥利亚。那扫罗王就把他的战衣啦、刀啦、弓啊，就脱下来给大卫穿。大卫觉得不合身、不好用，因为那不是量身定做的武器啦、防具，所以就把它脱下来，就用自己习惯的击拳，他去溪里面挑石头，拿击拳去甩石，他也战胜了哥利亚。所以从大卫的表现，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征战的胜利没有说非得拿着自制的武器去厮杀一番，而是用你手中你有什么，你会什么，你有什么，就用你手中的资源，你具备的能力去完成你的任务。正如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不能做比较的，你会什么别人可能不会，那别人擅长的有时候我们也用不来。从以前在这个神学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彼此的说，哎呀，那个别人讲过的那个讲义拿来我们手中不好用，我们常说那个斧头是借来的，那是别人讲的，那是有他的逻辑，他的领受。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着别人写的这个讲道的讲义有时候看一看觉得他的想法跟我不太一样，所以真的要照念真的不太容易，我还是觉得说我们需要自己消化吸收，用自己能够理解的能够领受的道理，加上自己所体验的生活这个道理的体验呢，能够将这个自己感动的道理分享出来所以我们常在同学之间讲说，斧头要用自己的啦，不要去借别人的斧头这样子就不一定是好用的那这个是回想起以前曾经有这样说过所以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一味的去这个羡慕或是说非得用别人什么样的经验然后来完成什么样的任务。有时候我们必须跳脱别人的经验是用我们自己能够做的去做。经验是神赐给人的礼物之一当然我很多事情都是累积在每个人的经验的基础上面，我们向上发展，这是事实，没有错。可是有时候不谨慎的话我们所累积的经验或者别人给我们的经验，有时候不见得是能够帮助让我们完成这一次的工作任务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宽广的心，把过去的经验稍微放在一边，有时候是主耶稣要给我们领受那个全新的体验一样的事情，过去的经验反而没用，反而是用全新的角度去面对的话，会有不同的感受效果也会不一样这是奇妙的地方所以才会说今天我们遇到的很多的挑战没有非得一招这个走遍天下，有时候你给他用第二招、第三招，甚至是我们根本没想到的方法，神觉出却让我们体验到那个生命的奇妙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好，所以不要那个埋怨自己说我的资源不足，我的能力不足我因为没有什么什么在没有什么东西在我手中我就办不了事从这里可以看出，你手中有什么就以你目前的情况我们去做所以我就回想起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大概高中的时候就要当宗教教育的教员那我跑两个教会在三重教会的部分什么资源都有，学生多，老师多很好排那么教具教室都是专用的。那我另外我在二重教会我有担任宗教教员，一样是幼年班，但是呢很可怜，教室是一个会堂的小角落，我的学生只有三个，曾经有一年是三个然后这三个是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如果爸爸妈妈就把他带到乡下去的话就停课了没有专用的教室是用桌球桌围成一个围墙学生上课都会受干扰 那这个就是我以前遇到的，那感谢主我有体验过资源啊缺乏的环境啊，我也在资源丰富的环境啊来担任这宗教教育的教员啊，那么可以啊让我学习怎么样啊用手边啊仅有的东西啊能够完成每次的这个教学的任务啊。那当然啊有时候需要这个从这个错误当中或失败当中啊我们渐渐的进步哦，那这也是哈我个人的体验哦，那是这是只有我哈能够这样子经验哦，那我觉得感谢主啊，那是很棒的哦，那也可以让我学习到哎，所学习啊仅有的资源有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哦，没有非得一定要用很棒的仪器啦这个工具啦啊才可以做事情哦。这个没有资源的有土方法也可以完成啊我们要表达的道理哦，那这就是啊我们讲的哈这个比拿雅这个人哈行了大能的事啊拿棍子啊就可以完成任务啦。那再来的话就是我要提的就是最后一个那个乌利亚哦，记得我曾经在撒母耳记下的道里面有专门讲哈乌利亚这个人啊，那么其实虽然在这个名单里面只念过而已，赫人乌利亚就没有了。那其实是就是记载在那一段大卫他去借刀杀人让这个乌利亚被害。那我记得在那段里面有讲到乌利亚上是一个忠心办事的人，这个也是不简单哦，因为乌利亚的忠心办事，他也有。但等于说他需要有相当的勇气去面对王的命令，他看起来是单纯，反正我就是公务时间我就不做私事那王总吩咐我就怎么做那么这个看大家都是都没有回家，在王宫外面这个等候我就在王宫外面，我就没有回去。那最后拿到书信要他派到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圣经都没有说他有退缩，就是单纯领受就去做了，没有任何的迟疑，这就是忠心顺服。这也需要有勇气啊如果这个乌利亚他没有这个顺服的勇气的话，可能就跑掉说啊什么我把我派到那么危险的地方他可以掉头战场上就跑了，但是他没有怎么领受命令怎么去做，这也需要有勇气。所以这就是勇士的具备的，尤其是我们讲的忠心那个心心思意念一个勇士如果没有忠心思想的话，就跟盗匪是没有差的我们说那个强盗盗匪哪里有利益他就转向哪里了我依靠你我可以得到利益我就依靠你下一次依靠你没有利益，我依靠别人有好处，我就转头了。都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但是呢，一个君王的正义之师那么底下的勇士军队一定要有中心思想就是要为正义而战这种常这个看一些剧情都这样写。那今天在勇士里面以乌利亚来讲，就是我对王就是忠心不改变，那么顺服到底去完成王所托付的工的任务。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道理上面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说传福音的技术有很多种，可是学了那么多技术，但是如果没有忠心思想的话，不谨慎就变成一直在强调自己的功劳，丰功伟业，带领多少人来慕道听道理，发了多少传单，一直在数算这些数字但是没有那个最大的方向是什么，是要荣耀主的圣名所以那个我们要去学习的所以一直在勉励各位，我们要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就是累积我们内心的那个思想对神对这份道理的中心思想。如果有道理的话我们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所学的各样的技术发挥出来，是能够容神益人的。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空有这些技术不管是社会上或是在我们的信仰上面，但是却是那个心术不正，你技术很强，可是心术不正那么在神的角度来看你就是一个不忠没有那个忠心因为你就只为自己的利益，只为了自己那所以我们的要谨慎。好，那我们来看一段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段做基督耶稣的精兵的勉励的道理。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来读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节到第五节。好，新约303页，303页，我们来一起读经。提摩太后书的二章第三节，好，预备，起。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就好。那么在这里也是我们常常会勉励的说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那当然我们单纯用国字来说，既然他有特别写精兵，那也有什么，也有非精兵，一样都是兵，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挑出来说要做这个精兵？那在圣经的本意是说忠勇的精兵，精兵的意思是忠勇的兵啊，等于说要忠心，要有勇气啊。那好，那或是在另外的这个白话的解释，就是说是有能力的兵哈。那所以说这个就需要什么？我们有去这个我们的弟兄有去服役过的就多少有一点这样的体验可是也没有说非得当兵才有体验那时候感受更深，因为是同一个环境。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姐妹其实在各行各业都可以去体会这种你要做精兵的那种的感受因为你能够成为有用的人以军人来说，要成为一个一样都是军人穿上军服难道就很厉害吗？不是啊，一定说要练习你的战技各样的这个你所接受的武器的训练要练得很熟练不是枪拿在手上就可以乱打没有你要学会瞄得准弹无虚发还有你手中的武器怎么操作那个很复杂那有那每项武器都有它的特别要学习的地方不是我有力气就好，力气呢是基本的功夫还有很多的练习磨练所以以前在军队会说合理的训练是要求，不合理的训练是不合理的要求就是磨练所以要什么？要受苦啊！从一个什么这个技术什么都不会，一直练到很熟练，这段过程是要受苦的。那不只是在军队里面，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学习各样的技能，都需要有这一段受苦的过程。有刚开始学的那个部分，也有在当中一直不断的一直练，那个需要有耐性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参加诗班不是我喜欢唱欢喜快就好你要耐得住烦有时候这句话老师要求唱十遍你就得唱十遍你要顺服而且是真的是无聊可是目的怎么样唱到熟练之后上了大舞台台下1000个人在看着我们在献诗的时候紧张归紧张可是不会失常因为我们已经练到都已经是反射动作了在军队的练习也是一样就是反复的练习到什么到上战场的时候隔壁人已经被打死了其实我们已经吓破胆了在吓破胆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完成 这个武器操作，那就是靠着平常的累积，所以这需要不断的练习，这就是一种受苦，所以要同受苦难。那么今天我们要为主传福音，也不是很舒服的在传，是要受苦，可是受苦环境不一样，在早期的因为物质环境比较差，所以会有那个肉身的身体上的辛苦。那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其实很多的设备啊什么技术都熟练了，我们要什么？要承受那个心中的那个苦，因为人心是复杂的，有时候需要内心承担那个压力，那也是一种苦难。那我们要学习要成为一个优质的基督徒，其实本来就是要同受苦，像保罗一样要跟保罗一样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精兵。所以经过多所磨练之后，能够成为最有能力的勇士那个绝对是这个千锤百炼打出来的有累积各样的经验然后丰富的这个生命之道、存在心，还有坚定的中心思想，面对我们的信仰我们能够支持我们走下去，不然眼前的挑战还很多了。好，再来，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当召他当兵人得喜悦，也就是要专心做什么工作，专心去做有人说我很厉害了，那个这个一心可以二用对我来讲我是办不到的那所以就是勉励我们专心眼前要做事情把它完成所以这是这个第四节的意义。那第五节要讲什么？就是规矩当时有那个运动会比赛，你要场上比武要有规矩我们前半个月我们在看这个奥运会那个都是在讲规矩的，你技术很好，可是你不按规矩，你违规的话就被扣分，甚至要被判定失去资格你拿到了金牌都被取消了。所以这个这是很强调规矩的这个运动。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上面也是教导我们一定要有规矩，如果今天没有规矩的话那么我们就秩序就乱了那么你没有按规矩所得到的效果是不算数的因为你就违规了嘛，违规的话就算你得分的就被取消了你有实力可是不守规矩，那一样的在信仰上面我们道理懂很多我们能够有能力为主做工都很好，但是不守规矩的那就是不算数的所以才会勉励我们各位立志要为主做工的一定要守规矩在真耶稣教会做你要做圣工的就要好好守住自己的婚姻男女关系要谨慎。那这样的话我们在教会你要为主做工这个路是宽广的，因为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我们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把这个规矩存记在心这个是我们还有一些规矩要去知道，可是至少这个是最基本的，要从小就要累积我们因为这跟第一戒有关系我们就拜一个神，你不会有别的神。那第七戒就是一样，不可奸淫，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婚姻就是忠诚从一而终那么我们要为主做工的就可以长长久久所以这是规矩。那不然的话就算你有很多的恩赐能力，结果呢你在这一条你犯了第七戒没有守住的规矩教会只能忍痛割爱虽然你有能力完成这个许多教会很多的工作，可是呢因为没有守住这个规则只能让你好好的学习道理，遵守道理到人生的结束。那么为主做工这事情呢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要如果有立志要为主做工的一定要遵守这一条规矩。那我们可以在为主做工的事情上面 可以啊，这个承担啊主所托付的工作，荣耀主的圣名啊。那这是以上啊小弟所分享的大卫的勇士的名单的记载里面啊所表达领受的道理啊，让我们在信仰生活能够有啊这个道理的基础，指引我们人生的各样的挑战，让我们所做的都可以荣神益人。那我们来唱诗啊，26首。求主向我发言，我再次期待，我心肃然恭听，主言我所爱，求主赐下去愿主使我